谢谢。要不我们再一次的低头做个祷告。圣洁的神，全能的主啊，你这样是因为你是我们的造物主，你是唯一没有被创造的一位。所以主啊，我们这样的在您的面前真是不配，难以想象我们这样的可以坦然无助的来到您的面前。但是主啊，我们真的感谢你，因为你是充满有恩典的神，你是怜悯我们的主啊，感谢赞美你。但是主啊，当我们聆听你的话语的时候，让我们还是不要忘记你是审判的神，你是圣洁的主啊。所以主啊，给我们一颗甘心乐意来回应你话语的一颗心，让我们真的集中，让我们聆听渴慕你的话，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希望大家找到了我们今天的祷纲，在单张上面。我想问一下 ，RQ 症状你看过没有 ？RQ
看过电影，
电影有吗？是吧？有一些人已经知道我个人蛮喜欢吕迅的小说，我自己认为他所写的作品充满有洞察力，看来那个人非常了解人类的本质，对不对？前几天我再把 RQ 看一遍，然后我再想起是不是 RQ 就算上世界文学最可怜的英雄之一，最可怜的。在开头我们发现 RQ 老被阔人家受压迫，以大欺小，真是很可怜。但是当我们开始同行之前，我们发现 RQ 他自己也却没有那么无可责备，在吃别子的同时，他也正在欺负别人，抛阴欺人，扰害妇奴，贪得无厌，他拼命的追求社会地位。吕迅用 RQ 这个人来揭露当时社会狗咬狗的现象。我们现在的社会呢，狗咬狗，我不知道用这句话可不可以描述我们现在的社会。21世纪现在的人类呢，不管是中国大陆、新加坡、马来西亚、英国，还是世界大多数其他的国家，目前基本上没有封建社会，对不对？当然有例外，但是大部分的孩子现在至少可以享受小学的教育，男女平等的问题不像以前那么可耻。21世纪现在的人类是不是非常的文明？你同意吗？据我所知，我们所谓发达又启蒙的社会倒没有那么文明，无论是性别歧视、种族歧视，或者精英主义，狗咬狗的态度和行为仍然相当的普遍。大家同意不同意？如果你研究犯罪录，不管是北京的、伦敦的、其他地方的犯罪录，我相信它一定让你感到非常的沮丧。杀人案、抢劫案、虐待儿童等等等等，基本上没有以前少。实际上在某一些方面比以前更糟糕，这令你感到吃惊吗？实际上我自己倒没有那么吃惊。启蒙运动之后，人人越来越看重物质，对不对？越来越轻视精神。要是我们世界宇宙只是偶然的，要是进化论主张的适者生存确实有道理，要是人类只是高级动物， 一强凌弱是完全可以的，优胜劣败是不可争论的。你自己有什么意见呢？我们人类只是高级动物吗？今天我们要借着查考圣经的第一章，我们将要看到上帝创造世界的高潮。上个星期我们已经学到第23节，对不对？我们看到上帝创造了万物一切，而且我们也考虑过，既然他创造了万物，唯有他是众世，就是众生的统治者。既然他创造了万物一切，唯有他是众生的统治者。用一句话，他就创造了光、水、天地，你记得吗？我们也考虑过，创世纪所描述的并没有跟科学有任何什么冲突。上周我说过，不论它是按照字面意思，在以24小时为单位的6天内，或者是在一段很长的时间内完成了创造的工作，都不重要。基督徒对如何解释创世纪一章有不同的看法，重要的是上帝是万物一切的创造者，这个事实，这是最重要的。那么上一次我们看到创世纪的重点不在于过程，而在于原因。不是说他没有提到怎么创造，只是他更关心的是原因。他所起的主要作用是让我们明白为什么水，为什么我们的世界如何，为什么我们要敬拜独一无二的真神。我们人类到底是谁啊？我们究竟有什么身份呢？大家记得没有这一章叙事结构的重要性？神创造的很有秩序，所以说一到三日和四到六日完全相辅相成的。一到三日它造成所在，四到六日他把所在充满，创造了各种各样的生物。比如说你记得吗，第二日神造成水和天空，然后第五日他造鱼充满海洋，造鸟充满天空。那么如果第三日神造成天地，在第六日他怎么把它充满呢？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创世最后一天第六日。创世最后一天第六日，首先要不咱们看看24到25节，神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动物，各从七类。你看到没有，有牲畜，有昆虫，有野兽。我们人类呢，我们算哪一类呢？我们是牲畜吗？昆虫吗？可能有一些人。我们是野兽吗？可能还有一些人。都不是。神的话语蛮清楚，我们与其他的动物还是与众不同。你自己认为呢？不可否认的是，我们肉体的物质确实跟好多动物非常的接近。我不是科学家，但是我听说过。你不知道吗？你跟一个老鼠八周不离十，真的很相似。但是呢，不管我们跟一个黑猩猩、一个 chimpanzee， 从物质的角度来看，90%以上一模一样，我们还是不要轻视我们10%的差异。我们不要轻看人类的与众不同。创世纪一章再一次的用它的叙事结构来强调它的重点。一方面是这是创世最后一天，而且也是第六日创造最后的一个生物。 另外一方面就是他所占的臂力，其他的受造之物只用一两节经文，人类不一样，作者用六节经文来描述人类的创造。我相信当我们注意到26到31节的结构，我们就可以更明白人类作为创世高潮的重要性。看看它的三明治结构，24到25节以及29到30节都描述神所给人预备的动物和食物，26节和28节都描述神所给人的使命。这是三明治的两块面包里面的肉呢，第27节，要不咱们一起看第27节。于是神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人，就是照着他的形象创造了人，他所创造的有男有女。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作者三次的重复什么词呢？创造。熟悉九月的人，熟悉九月的朋友们，我们是不是知道希伯来语经常用重复的词来强调它的重点？三次的重复就更如此。我们人不是神，人类跟上帝有一个最基本的差异。当然我们跟其他一切一样，都是受造之物，唯有神是没有被造没有被创造的。反而我们还是跟第六日所创造的动物与众不同，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被创造的，是照着神的形象被创，这就是今天第二个要点，神照着他的形象造人。首先咱们考虑我们独特的身份，我们独特的身份，不管你对进化论是怎么认识的，是怎么认为的，圣经蛮清楚，我们绝对不是高级动物，我们跟其他生物的差异并不微不足道。我们独特的身份非常的奇妙，既然神照着他的形象创造了人，我们就可以与神交往，我们可以与神经历一个亲密的关系，对不对？看看第28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创造人之后，神就马上与人交往，跟他说话。为什么神这样呢？之所以我们照着他的形象而被造的，是因为他想让我们作为他的代表人，明白他蓝图在这方面非常的重要。他如此设计我们，是为了通过我们反映出他自己。我再说一遍，他如此设计我们，是为了通过我们，通过人类反映出他自己，通过人类得到荣耀。要不我用一个比喻来说明好不好？有没有人曾经去过圣保罗大教堂？有吗？我知道有一些，因为我们曾经 有一团一起去了，
是
不是去了？在里面有没有看到那些镜子？有没有人看过？反正我跟你说，有一些镜子，好吗？为什么 有一些镜子呢？通过镜子就可以看到它非常奇妙的天花板。那些镜子很好，因为你可以花很多时间来欣赏天花板上的非常漂亮的一些美术，然后你可以用很多时间，然后你的脖子就不受影响，挺好的，你就可以看镜子。嗯，如果你很快就不舒服，对不对？用镜子挺好的， 天花板的绘画多么的细腻精致，那些镜子挺好。而当我们跟朋友们分享我们在圣保罗大教堂的时候，当我们分享我们的感受，如果我们只谈镜子非常不错，然后忘记天花板的美术，镜子所起的作用就已经开始不实现它原来的目的，对不对？人独特的身份非常的奇妙，我们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因此我们要彰显出神的性情。他是精神，他是有创造力的。你想一想一些神的性情，虽然一些动物有所表现出这些特征，一个狗可不可以爱，其实很难说，对不对？但是不能跟人类相比。话虽这么说，在圣经里头上帝形象的特点没有被下定义，真是无定义的。之所以神照着他的形象造人，是因为他想让我们作为他的总督，他的 vice regent， 他的大使，像中国大使馆的福音大使代表中国政府，我们要代表神。照样人类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使命，我们要代表独一无二的上帝，作为他的管家，管理他的世界。看看26节，先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以及全地和地上所有爬行的生物。然后第28节有同一个道理。历史上好多人误解第28节的政府那个词，他绝对不是滥用剥削这个意思，他不可能那么消极，毕竟我们的管理要彰显出神的形象，对不对？也就是说我们要用爱心、温柔、智慧、公义来管理我们的世界。看看第31节，神看他所造的一切都很好，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六日。第三到第五日，每一次创造之后，神看这是好的，你记得没有？上周我们也看到这一点，神看这是好的，唯有这一次神看这是很好。神的蓝图非常的奇妙，使用他创造的高潮，周围的一切和谐无间。众所周知，东方文化传统的思想也很看重和谐，不只是胡锦涛，这是早就很看重的一个东西，是不是？和谐，也就是一直很强调人类和自然界关系的重要性。但是上帝创世的蓝图还是大有区别，圣经蛮清楚，人类和动物不一样，我们有独特的身份、独特的使命，我们的和谐是建立在神所设立的秩序，有一定的阶层。上帝与人类的关系有阶层，对不对？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也有阶层。之所以当时万物一切相互关联的非常和谐，是因为没有罪，人类还是按照神所设立的阶层管理世界，服侍上帝。当时的世界的确十全十美。我希望今天的重点一清二楚，既然人类是上帝创世的高潮，你不要轻视人类独 独特的尊严。我再说一遍，既然人类是上帝创世的高潮，你不要轻视人类独特的尊严。那么用剩下的十来分钟，要不咱们开始探讨一些不容忽视的含义，好不好？一些不容忽视的含义。明明的是驴迅的 RQ 完全误解了人类独特的尊严，结果他对自己不止自爱，对别人很缺乏相敬相爱，他根本没有明白人类独特的尊严。我们自己呢？如果创世纪一章所设立的原则我们真的明白，然后把它们消化，这要完全改变我们对自己和别人的观点。咱们先考虑我们对自己的观点。人人往往表现出两个不同的误解，我们某一些人的自尊心实在太强了，我们其他人的自尊心简直太弱了。然后如果你像我这个人，这两个缺点都有，自高自大是很正常的心态，人人往往以为他自己很了不起啊，我去过那边，我做过这个什么什么，太可笑。我们不是神，我们只是人，我们经常忘记我们只是渺小的生物，都是被神而造的。但同时我们不必忘掉，虽然我们确实是受造之物，我们还是跟动物与众不同。我们不要缺乏自尊心，究竟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而被造的。之所以我们某一些人缺乏自尊心，可能是因为你长大的过程，当时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你开始以为自己总是没有别人好，没有别人受欢迎，因此你很缺乏安全感，甚至以为别人说不定看不起你。也许还有一些人因为目前的状况以为你很无用，要么是找不到工作的原因也好，或者是考试一直考不好。弟兄姐妹，当你下一次感到很缺乏自信心，你要怎么反应呢？我们是不是要想起我们奇妙的身份？你不要以为你很 rubbish， 在神的眼里我们都非常的 special， 我们宝贵的很。当然我们是虚弱的，我们是有限制的，但是神亲自的照着他的形象而造我。那么当我们体会神的爱，当我们更加的明白我们奇妙的尊严，我们基督徒要越来越感恩，越来越得到安全感，我们自尊心很弱的感情要变得越来越少。这是我们对自己的观点。对别人的观点呢？我想投入最多的时间来考虑一些思想和一些思想的挑战。但首先我们要简短的注意圣经对人类尊严的理解要怎么影响人权问题，好不好？人权问题，说实话，准备讲到的时候，我平时尽量避免那些和政治有关的辩论。对一些大陆朋友来讲，人权问题是最敏感的话题之一。实际上我个人对很多那些人权管察组织不见得那么积极，好多西方的机构不了解 东方集体的身份，并且好多西方国家简直太个人主义，不愿意舍己为共。但是呢，我们还是不要轻视创世纪一章的一些不容忽视的含义。我们毫不愁，我们毫不犹豫的可以肯定，杀人是万万不可的，包括堕胎，包括安乐死。虽然有时候所面对的状况确实很复杂，我们还是可以肯定，杀人绝对不讨神的喜悦。毕竟人人都是照着神的形象而造的，我们不必决定什么时候把人的生命终止，我们没有这个权利，唯有神有权威可以做这样的决定。我相信大多数教会都有一些曾经经历过堕胎的人，你们不要误解，当然这不是一个不能赦免的过失，但是呢，我们同时不要忽视这罪恶的严重性。照样，自杀、安乐死都不是人类的选择。当然，杀人不是人权唯一的问题。怎么关照残疾人？怎么看顾孤儿？怎么接待刑事犯？刑事犯也是照着神的形象而造的，对。不管怎么样，我们不要忽视，我们不要轻视人类独特的尊严。这就是人权问题。思想的挑战呢？在讲到的开头，我说过，无论是性别歧视、种族歧视，或者精英主义，狗咬狗的态度和行为仍然相当的普遍。伦敦、上海、新加坡，我相信到处都有。不管我们是基督徒没有，我希望大家可以认识到，如此的行事为人也是万万不可的。性别歧视在中国大陆社会主义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虽然现在早就没有小脚的现象，感谢神，但是呢，性别歧视还是存在，对不对？色情业越来越发达，娼妓馆越来越普遍，在职业上妇女的机会仍然没有男士那么丰富。作为基督徒，我们千万不要随波逐流。看看1章27节，于是神照着自己的形象而造人，就是照着他的形象创造了人，他所创造的有男有女。月底，当我们借着查考创世纪2章，我们要发现男人和女人确实有区别，确实有区别。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最重要的基础，男女平等。神的话语很清楚，男女平等但不相同，男女平等但不相同。改天我们可以探讨男女之间的一些不同，但是今天我们要搞清楚，不管我们是男士还是女士，我们都平等，因为我们都是照着神的形象而造的。教会里面可不要存在任何性别歧视。主内的弟兄，我们要不要悔改？大难子注意，绝对不讨神的喜悦。 其实大怒子主义也不行。我们都平等，都享受奇妙的又独特的尊严。性别歧视不行，种族歧视也完全不妥当，没有例外。世界所有的民族都往往排斥别的民族，对不对？95年，当我在北京留学的时候，我有一些非洲朋友，坦白地说，当时我没想到他们所经历过的种族歧视非常的厉害，在北京很恐怖。我必须承认，回国之后就在伦敦东区，我也没想到我个人的心里，拥挤在公交车里的时候，我也曾经对英巴人有一些很不妥当的感情，很惭愧。就在北京的时候，我们的好多自行车被人偷走了。你猜一猜，身边的朋友最普通的反应是什么呢？啊，我估计是新疆人，一定是个维族。对了，当我在新疆的时候，有一个星期我们跟一个汉族朋友在一起，第二个星期我们跟维族人在一起，真是不可思议的。这两个民族双方的种族歧视真是非常根深蒂固，无论是对维族的、藏族的、日本人、英国人、任何其他国家的人，弟兄姐妹，我们要悔改，不要跟从世界的标准，我们要脱离种族主义的态度。在新天地，万族都要和谐和睦，一起敬拜独一无二的真神。在神的眼里，什么民族都一样宝贵，因为所有的人类都照着神的形象，不管什么民族都有独特的尊严。我怎么分别要不要尊敬对方呢？所谓文明了没有不重要，素质高不高也无所谓，都有独特的尊严。无论是伦敦或者吉隆坡、上海或者新加坡，精英主义仍然很普遍，对不对？ Elitism。 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根据人的教育背景或者工作地位来决定是否要不要尊敬对方。一个来自河南农村、从来没有上学的卖水果的妇奴，跟一个在北京长大的、得到牛津大学的博士的年轻的教授一样重要，都有奇妙的身份，都是照着神的形象而被造的，都有人类独特的尊严。鲁迅很有效地揭露人类腐败有恶劣的本质，可惜他没有找到有效的答案来解决这个问题。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世界的历史已经很清楚地证明，文学或者政治不可能解决人类本质的问题。尽管神照着他的形象造了人，人还是选择远离神。人人都这样，都拒绝神所设立的阶层，忽视神创世的秩序。人人都这样，没有例外。有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就是例外的，是不是？我们讨论之后，我们要唱的最后诗歌是怎么说的？咱们看看，柔和谦卑的人竟是威严真神，上帝亲成为人，耶稣是上帝。然后第二节你看，他是天父光华，完善清洁无瑕。使徒保罗是这样说的，这爱子是那看不见的神的形象，是首先的在一切被造的之上。不像我们，耶稣一次也没有破坏神的形象，因此通过耶稣的公义，他的生平和他的死亡，他的成就可以使人重新被恢复。以弗所书很清楚地描述这一点，他说信靠耶稣，借着圣灵，我们可以把心灵更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在公义和真实的圣洁里创造的。人类的确是上帝创世的高潮，因此不管我们是基督徒还是慕道朋友，在新的一周，要不咱们珍惜神所赐给我们的尊严，我们可以珍惜它，并且要不咱们眼里破坏神形象的罪恶，包括我们心中的一些态度，我们要眼里，并且要不咱们在新的一周信靠那唯一完美的彰显出来神形象的耶稣基督，感谢他的公义，感谢他真实的形象。阿们。